10月16日，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法轮功学员在卡尔加里市政府门前集会，呼吁加拿大政府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案和欲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的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权罪行。
卡尔加里法轮大法协会发言人杨珍妮在集会上表示，中国政府正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残酷的迫害。
The Chinese regime has killed thousands, and the crime has not ceased yet. So here we sincerely call for all kind-hearted people to help us immediately put this bloody savag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to an end.
加拿大国会议员罗伯·安德斯办公室执行助理丹·莱比转达了安德斯议员的信件。
Stealing organs is the most intimate violation of human dignity that one can imagine.Everyone must stand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ruelty to its own people and end this inhumane practice. Today, we proudly stand with the Falun Gong community to tell the Chinese government no more.
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山景区省议员大卫斯旺表示，针对中海油收购尼克森事件，加拿大政府必须部署行动，调查中海油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的人权犯罪行为。
Well, I think that's a question we need to ask the Prime Minister. Will this company be continuing these kinds of practic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persecution? If so, they cannot be allowed to purchase here.
加拿大工业部长帕拉迪斯近日发表声明称，决定将对中海油收购尼克森的审批延期。新唐人记者洪燕、蓝琪，加拿大卡尔加里采访报道。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谭玉蕊因为向村民讲述法轮功真相，三次被警方非法绑架关押，屡遭酷刑迫害。为营救谭玉蕊，家属四处奔走，当地也有400多名乡亲签名按手印，要求警方释放谭玉蕊。
今年7月10号，谭玉蕊与几名法轮功学员到哈尔滨新华镇玉牌村向村民们讲法轮功真相，当地村民因打麻将输钱迁怒谭玉蕊等人而向警方告发，警方绑架了谭玉蕊等三名法轮功学员，并且对他们非法抄家。这是谭玉蕊第三次被绑架，当时她在外地打工的丈夫匆匆赶回家，看到被翻得一片凌乱的屋子和呼喊着要妈妈的儿子，对于中共当局迫害好人的做法感到悲愤交加。谭玉蕊的亲人为营救谭玉蕊四处奔走，当地乡亲也为营救好人签名按手印，要求警方释放谭玉蕊。目前已经有400多人呼应。今年39岁的谭玉蕊原是新华镇红星林场的教师，1999年2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摆脱病魔，成了一个健康事事为人着想的人，不仅处处为婆家着想，原本公公答应给他们的房子后来给了小叔，他不争也不抢。公公生病时，谭玉蕊还把公公接到家中照顾，直到痊愈，没有怨言。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谭玉蕊遭到多次骚扰恐吓，被迫辞去教师工作。2000年，谭玉蕊因向人讲法轮功真相，先后两次被绑架关押。在万家劳教所关押期间，他遭受了洗脑、体罚、超负荷做奴工、酷刑等迫害。谭玉蕊的父亲谭德义本是癌症病人，因为修炼法轮功奇迹般康复。99年以后，谭德义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2009年含冤离世。新唐人记者朱杰、肖宇综合报道。
原上海交通大学教师郭晓军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被判冤狱四年，在狱中屡受酷刑迫害，眼睛几乎失明。家属和律师向上海各级法院层层上诉，都遭到驳回。近日，郭晓军的妻子和律师到北京，向北京最高法院提出申诉立案，法官却说，北京最高法院对于此类申诉从来不给任何答复，拒绝回复。
郭晓军专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品学兼优，是交大建校以来唯一一位专科毕业留校任教的学生。修炼法轮功以后，郭晓军深得同事好评，并升任电脑系基础部主任。遗憾的是，1999年起，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对法轮功学员镇压迫害，上千万法轮功学员遭到酷刑摧残。 郭晓军因不放弃修炼，2000年被绑架，非法关押五年。2010年1月7号，上海市宝山区国保警察再次绑架了郭晓军，并对其刑讯逼供，导致郭晓军间歇性失明。郭晓军被判冤狱四年，他与家属不服，上诉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法院维持原判。同年11月，郭晓军被转到上海市提篮桥监狱，遭受不让吃饭、酷刑等迫害，眼睛濒临失明。家属曾多次向上海市司法局、监狱反映情况，律师也多次要求会见郭晓军，都遭拒绝。2012年5月，家属提出控告，并向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提出申诉，法院迫于舆论压力召开听证会，却对律师准备的资料不予理睬，最后以事实依据不足维持原判。事后，家属及律师向上海市高级法院提出申诉，也被驳回。9月20号，郭晓军的妻子与律师向北京最高法院提出申诉立案。律师在与法官的约谈中指出，法庭对郭晓军案的判决依据刑法300条不成立。律师也提出郭晓军遭到刑讯逼供，并被剥夺聘请律师的权利等。法官却以北京最高法院对于此类申诉从来不给予任何答复为由拒绝回应。目前，郭晓军仍被关押在上海市提篮桥监狱。新唐人记者朱杰、纪晓峰综合报道。
本台日前独家获得了一份由中共610办公室等三个机构联合下发的机密文件，要求直辖有关部门继续实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并在各行业各阶层民众中推行洗脑宣传。文件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共多年来对法轮功秘密系统的迫害手段之一，也就是长期的谎言宣传。
这份2012年4月21号成文，文号为办发20125号的机密文件，由国务院防范和处理某教问题办公室、司法部文件和全国普法办公室联合行文，下发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610办公室以及公、法、宣等各直属机构。文件要求在所谓65普法计划，也就是2011至2015年期间，统一按照中共610和政法委的要求，在全国推行迫害法轮功的宣传教育。文件还给出路线图，2012年重点对领导干部和公务员进行宣传教育，2013年重点对青少年进行宣传教育，2014年重点对农村城市居民进行宣传教育，2015年重点对企事业单位管理人员进行宣传教育。文件还对提出如何针对不同人群采取不同的洗脑宣传方式，比如对于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事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和城市居民，都给出了具体不同的洗脑宣传角度，并硬性要求把迫害法轮功纳入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和奖惩体系，并要求各地610办公室每年年底前向中央上报开展所谓65普法工作的情况。中国大陆一些正义律师公开指出，中共打压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中国现行所有法律无一条明文规定法轮功为邪教，而中共所有的迫害要求都通过各级机构的机密文件传达，这种行为本身就超越刑法、宪法。中共镇压法轮功是以典型的以权代法、以党代法的违法行为。新唐人记者林兰综合报道。
1999年，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从前三年高调公开，到2002年后把迫害转至地下化和秘密化。据《真实的江泽民》一书表示，中共宣传工具不得不消声，因为每一次对法轮功的攻击都等于向社会宣告，历经中共的全面镇压，法轮功学员依然坚如磐石。而将迫害转入地下，更显示镇压已经不得民心。现在本台独家获知的一份中共内部机密文件印证了这一点。
这份9月发布、全文近3000字的中共内部机密文件中称，王立军事件发生后，境内外法轮功对博王事件做了最全面、准确的预告，受此影响，1至6月全国法轮功案件数上升了 10%， 收缴的反宣品数上升了 110%， 甚至出现了法轮功人员转教人数与新发现法轮功人员人数倒挂的情况。
这个倒挂也就是说明他所谓的这个转化，要求人这个转化放弃修炼的这个速度不如新开始这个修炼的增加人数的这个速度。 他透露了这个信息就太能说明问题了，这个充分的说明了现在国内的这个局势啊，这个人心向背这种情况的对比啊，是越来的越明显了。随着这个真相大面积的铺开，就是很多平常的我们的民众呢，他们都认识到了法轮功是受冤枉的，中共是非常可恶的，尤其他把这些打压法轮功的这些手段越来越多的运用到欺压老百姓身上的时候。
王立军出逃美领馆，揭开了中共权力斗争的黑幕，也曝光出江派迫害法轮功血债累累。而新唐人大纪元的准确报道，不止多家国际媒体引用，也促使中国民众了解真相。
这份文件他自己承认了，说是做出了最准确最及时的预告，与此同时呢，这个消息在中国广泛传播，这个对于共产党一个靠谎言和掩盖信息来维持统治的这样一种处境，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打击。
他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末日，这种是非颠倒的这种政策是完全完全错误的，给他自己的这个执政带来了一个这种负面性的影响。
该机密文件的更多内容，本台还将为您带来后续报道。新唐记者林兰采访报道。
就这份机密文件的内容，我们再来听一下文章的看法。文章你好。
林兰你好。
对于这份文件反映出的中共迫害法轮功的610和政法委系统当前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和处境，你怎么来解读？
其实他这一轮所谓的普法宣传啊，简单的讲就是又一轮洗脑宣传，而且他目标是想覆盖全社会的，从党的领导干部、政府公务员，到这个一般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再到普通的市民和农民，甚至包括了学校的青少年。所以呢，他这个问题呢就是有两方面，第一是他为什么还要搞这种洗脑宣传，其次是他为什么要这个时候搞。首先我们分析他的心态和处境，你要看他如果像这份文件所说的说他对法轮功的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何必还要兴师动众搞这种波及全社会的洗脑宣传呢？事实情况是，经过这些年法轮功学员呢持续不断的揭露迫害以及讲清关于法轮功的真相，他以前那些洗脑宣传逐渐的在社会上已经失去了市场了，那些抹黑宣传，以至于各地在逮捕非法逮捕法轮功学员的时候，有很多民众用摁手印签字的方式来自发抵制，这个都给实施迫害的610和政法委系统造成很大的压力，以至于他们都觉得在这个公务员和领导干部当中都产生了严重动摇，所以他们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波及全社会的洗脑宣传。其次是为什么在这个时机搞，他的动机是想挟持体制啊，借这个洗脑运动借机抓权。今年2月份王波事件以后，这个身负有血债的政法委和610系统是逐步失势的，所以他想借这种洗脑运动啊，把全社会都和镇压法轮功绑在一起，同时让未来的中共领导人为他们犯下的血债背书。与此同时呢，这种洗脑运动也是向全社会显示，好像他们还很强势，还有能力延续迫害。但是这个文件发出来到现在过去了差不多半年了，这个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他那个动机并没有实现，并没有好像把全社会都鼓动起来。这说明呢，这个政法委他确实已经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再也制造不起当年那个声势了。
好的，谢谢文昭。
谢谢。
香港的法轮功学员星期三游行到新立法会大楼，向新任立法会议员请愿，要求关注中共团伙四个多月来不断侵扰真相点的情境。各个泛民主党的议员积极回应，敦促警方公正执法，强调必定捍卫香港核心价值，并将在议会内跟进事件。
上午8点，一批法轮功学员由中环遮打花园游行到立法会大楼静坐请愿。今次是新一届立法会首次大会，法轮功学员呼吁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关注法轮功真相点被中共团伙侵扰的事件。法轮功学员指出，真相点受到中共黑帮势力侵扰与冲击，不仅是法轮功学员的人权问题，而是关乎香港每一个人的未来，呼吁各界人士不要沦为中共恶党的帮凶。各个泛民主派政党议员接收请愿信，表明捍卫一国两制和港人自由法治等核心价值，要求警方公正执法，维护正义。
我们都不希望呢，是当有人搞破坏的时候，警方是助纣为虐，袖手旁观，警方是有责任 维持所有团体嘅言论自由，唔应该系放纵一啲团体去搞破坏。
我哋都唔认许咧，任何人士咧假借什么嘅名义咧打压一啲异己嘅分子，任何一啲冒充或者系一啲无理嘅对一啲合法嘅行动干预咧，都应该受到呢个法律嘅制裁嘅。
有议员指出，中共打压民间团体的新动向，
这个是新的动向，共产党用这个人力财力物力培养一些团体出来，是针对某一些团体。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在美国国会以及欧洲议会中播出，接连获得好评。中华民国立委黄文玲也在台湾立法院主办自由中国的首都预映，影片真实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日前遭到中共非法关押的钟鼎邦先生也出席了该项活动。
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除了在美国国会以及欧洲议会接连播出，也持续获得国际奖项肯定。与国际呼应，立委黄文玲周五在立法院主办了纪录片《自由中国》的首度预映。
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有机会在立法院预放这部片子。那今天有很多人看到，那我相信能够把这个讯息能够传播出去，那让大家更了解这个中国被破坏的人权是急需要来大家来那个揭露。
一位美国华裔商人为了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试图进行电视插播，遭到中共当局逮捕。和影片有相同境遇的台湾法轮功学员钟鼎邦也出现在立法院的放映现场。
做插播的事情，为了让中国人能够了解真正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这个迫害这样的事情，它只有唯有在黑暗中它才能进行。它如果被光这样子照着暴露出来，它是没有办法进行的。所以说，每一个人都在尽自己的一点力量、一点努力，把这个灯点起来。
这些事情，就是这些邪恶的事情，它只有在黑暗中才有办法进行。所以，如果我们点亮更多的光，去让就是所有的这些状况都暴露在阳光下的话，这个邪恶就不会再继续滋长。
纪录片《自由中国》真实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影片在台湾立法院进行预映，意义重大。
台湾的国会殿堂播放这部获得国际奖项的《自由中国》，我觉得意义非凡，是再一次的提醒2300万的台湾民众，中华民国存在的一个重要的价值，是因为我们标示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的一个灯塔。
新唐亚太电视李婷、张元婷，台湾台北采访报道。